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开始继续学习呢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部分。我们上一个星期呢回答了关于三位一体真神这个重要的基督教教义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十个问题。那我们下面今天呢要讲的后面的这个十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主要回答的就是说，这个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是只是我们新约时期的基督徒才有的呢？还是怎么样的？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吗？还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呢一直是从古到今就是有的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说无论是在旧约，就是古犹太的这个犹太拉比，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因为我们的基督信仰是来自于犹太人的，是来自现在犹太人，是从犹太人那里来产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拉比是怎么教导的？旧约里面是怎么教导的？新约里是怎么教导的？他有没有出现三位一体？旧约里面有没有出现三位一体？然后呢，早期的教会是怎么教导的？那个教父们是怎么认为的？所以呢，然后呢，我们再来回答一下说，说应该怎么样明白三位一体然后用什么样方法可以阐明这样三位一体的这种关系怎么去跟别人讲明白这三位一体的关系 ？OK， 我们来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上一个星期讲完上面一课以后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提出来，有些姊妹呢，有一个姊妹跟我提出来说，我听了以后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三位一体呢？就是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呢是一位神，但是又是同时又是三个 person， 三个位格是理解起来非常的困难的确是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理解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那现在我们回答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了就是三个位格，不是三位神三个位格一位神那么看上去就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各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特性呢？他们就是唯一的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就像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仁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无论是圣父圣子还是圣灵，他们就是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特性，就是爱神就是这样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的。他呢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这就显明了就说是不是我们爱神呢，是神先爱我们。我们今天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OK， 并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是约翰一书的四章八到十一节说的那这里说呢出埃及记里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OK， 所以大家要记住哈，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旧约当中，旧约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在犹太人的，就是旧约人的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的。但是耶和华这个神字不是只是圣父是才拥有耶和华，有很多人认为说耶和华呢就是圣父的名字那耶稣呢就是到新约以后呢，就耶稣是就是圣子的名字。不对，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神同一享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耶和华就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亚威的意思，亚威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在那燃烧的荆棘里面他说他要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凭什么他们会听我的呀？如果他们说如果我告诉他们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告诉我的，他说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啊？那我怎么样告诉这些百姓呢？那神就跟他说，他说你就告诉他们说是那个亚伟，是耶和华神把你叫出来的。耶和华神呢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耶和华神这个概念是适合于拥有用也是一个称号，是对三位一体真神的统一的称呼 OK， 这是在旧约里面，大家讲明白不要把它割开来说，认为耶和华只是圣父的名字不是圣子的名字，错的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好，那么这个神的这个他的属性和他的这种性情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 Lord 他也是 Master Master 就是我的主人他是有主权的， 就是全地无不属于他啊，世间万物与众万物无不属于他。OK， 他是蛮有恩典的啊，然后他又是忍耐的、慈爱的、信实的啊、饶恕的、公义的、审判的这些特性，三位一体的真是圣父、圣子、圣灵同享这一切的属性。OK，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古犹太的拉比啊。怎么又断了呢？就是古犹太的拉比有没有教导三位一体哈？有没有教导三位一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个三一真神的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有传承的呢？还是就是最新发？还是最近才有出现的呢？啊，那么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OK？ 啊，看到圣经当中开门见山哈。就是启示录里，不是启示录，就是创世纪，这创世纪里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一节啊，就是关于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告诉我们，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这种开天辟地的这种场景，非常开阔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这种啊。那这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真实就全部出现在这里了。开门见山，神就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呢，一同参与了创世啊，创世啊 ，OK。那我们现在怎么来理解呢？这个在这里呢，这个神 Elohim 啊，是一个概念。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呢是一个单数啊。然后呢，照字面的解释呢，就是一个神门，一位。如果我们非要说一清楚，就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位格，一位神门。OK， 留意这个词，特别留意这个词"起初"这个词啊，"起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说，起初并不只是一个开始而已。OK， 那这个开始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当古代的犹太拉比呢，以人们的日常语言又叫塔古姆写旧约的时候，他们留意到起初这个词，也就是希伯来语的Rishit 这个词呢，以旧约当中出现四次的头生子希伯来语 Beka 这个词呢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起初这个词就是耶稣，就是在头生子里面，所以呢，他们的希伯来语的塔古姆呢，他就将这一段话翻成是什么样子呢？在头生子里面，神创造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三位一体创造这位真神是为这个头生子，起初就在头生子里神创造了这一切，因为万物万事万物是从这个头生子这里开始，万有是本于他，啊，为了他，啊。归于他，你还记不记得新约里是这样说的，就是在头所有的这个世界的创造是在头生子里创造的 OK， 在我们的这个新约的哥罗西书和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面呢，都被保罗和约翰呢称为耶稣呢，被他们称为被这保罗和约翰称为呢头生子，这个头生子就是说在头生子里面神创造了天地啊，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概念 ，OK。然后在创世纪的后面第一章的往后几节呢，神提到自己的时候呢，都是用的是复数的形式，啊，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呢，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提出了一个复数的概念，啊，他没有说我们是三位神，但是他说我们是一位神，但是呢，我们有三个人一样，三个位格在这里 ，OK， 啊。因此呢，在第一节里，如果我们讲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可以翻译成什么呢？用这样的翻译，你可能大家就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就是说，在头生子里，圣父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你看到起初创世的时候呢，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参与了，全部都参与了创造。OK， 大家明白了吗？在头生子里面，圣父创造天地，圣灵在运行在水面上，啊 ，OK。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在古犹太的这个拉比里面，他们就有这样三位一体的概念。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当中能不能找到三位一体。 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注意看看，我们用圣父、圣子、圣灵呢，用三个不同的颜色啊，来分别表明三个位格。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你看到啊，圣父是红色的，我们在这里用红色代替；圣子用绿色代替；圣灵呢用这个蓝色代替。所以你看到，你看到这些经文里面，看看有没有三位一体出现哈？你看到它的颜色就知道谁出现在这哪里。 OK，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圣父用高高我。这个高我的就是弥赛亚了，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这个是写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OK， 这是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节在这里出现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节里面出现的，这是关于弥赛亚的篇章啊，就讲到了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全部都出现了。好，在我看到以赛亚的六十三章九到十节，看到啊，再继续看，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这个他就是圣子，就是他的圣父是圣父，啊，并且呢，他面前的使者，这个啊，也就是道成肉身前的这个耶稣，拯救他们，啊，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呢，常常的啊报啊。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被你施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啊，就是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就在这里出现，而且这里就回顾以前的以色列的历史，讲他们的悖逆神。好，下面再往下看啊，以赛亚书这十一章十三节，在那边看到哈，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OK， 这个他呢就指圣父了。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他呢是圣子，就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他这个他呢就是圣子了，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所以你看看圣父、圣灵、圣子、圣灵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多次。好，再往下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的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我这指就圣父说的了。啊，我的仆人就是指他的圣子耶稣啊，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啊，都是指这个所拣选的、这个所扶持都是指他的圣子啊，就是圣父、圣子的圣子啊，圣父的独生爱子，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的灵就是指圣灵啊，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就是圣子必将公理传给外邦。OK， 也是以赛亚的篇章，以赛亚就是弥赛亚的篇章啊，写弥赛亚的啊，弥赛亚是。的到来 ，OK， 然后以赛亚说四十八章十六节，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主耶和华就是圣父，差遣我是圣子和他的灵来 ，OK，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啊，你看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出现在这里，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在旧约时期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多次出现过圣父、圣子、圣灵，尤其是在以赛亚书啊，多次多次的出现。那么在新约当中能找到三位一体吗？啊，这个三位一体呢，在新约中可以说是更加的清晰和清楚明白无误的了，更加的清晰了。因为呢，这里三位一体在如果是在旧约当中，它只是出现在文字当中的话，那么在新约里的它就是出现在一个同时在一个场景里面，同时在一个画面里面。下面我们要继续讲，看到哈，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啊，他是这样回答的，啊，天使回答说，啊，这是天使跟玛利亚的一场的一个对话，啊，天使告诉玛利亚，他说呢。啊，就是你将来要会怀孕，你会怀孕，你会童女会怀孕。那这个玛利亚就说：“是这怎么可能呢？我都还没有嫁人呢，我都还没有结婚呢。那我怎么可能怀孕呢？”那天使这样回答他说：“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面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出现了，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也就是说你会是圣灵感孕。我们常常说呢，圣子是耶稣呢，是圣父的爱子，独生儿子，独生爱子，那怎么又变成了圣灵？但事实上呢，他又是圣灵的孩子，又圣灵所生，他又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的哦、OK， 所以在这里明白了吗？我们常常会认为说耶稣就是圣父的儿子，但是呢，他同时又是圣灵感孕的。OK，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是无法分开的。OK， 他是三位一体在里面。OK， 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圣父耶稣呢是圣父的儿子，但是你要知道是圣灵让玛利亚感孕的，所以可以说他也是圣灵的孩子。OK，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OK， 这是解析耶稣的受孕了，这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然后在这里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即讲的耶稣受洗的那个场景，耶稣受洗的那个场景呢是非常鲜明的、明确的、清楚的、而且是可见的、把这个三位一体的阐述明白了，就在这个里面就是第一次非常清晰明白的将三位一体真神的三位一体真神的同时在一个画面里面出现就是讲到了三章的，你看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受洗的那个场景，还记得吗？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呢，施洗约翰怎么明白这个他所施洗？因为施洗约翰每天要施洗的人非常的多，从世界各地来的都来到约旦河这里是这个让他施洗，但是他怎么知道哪一个就是弥赛亚呢？因为会有一个记号，你看到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当下的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又受他的洗然后呢，当他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的？是耶稣刚受洗，刚从水里上来，耶稣是圣子受洗 ，OK， 天忽然为他开了，为谁开了？为圣子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神的灵就是讲 圣灵出现了，落在他身上。圣灵一般情况下你是看不见，它是无形的，圣父和圣子其实是都没有形状的、okay? 是肉眼看不见的形状的。但是呢，它会让我们，因为我们人是要需要肉眼才能看见东西的，对不对？那我们那神为了体贴我们的软弱呢，他就会让他像一个鸽子一样，用一个有形的东西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存在耶稣，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说的？他说你要重生啊，要被圣灵重生啊。那尼哥底母就问他说，那圣灵重生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我们还要重新回到母父那里再生一遍呢？他不是，要在圣灵里面重生。那圣灵是什么东西呢？圣灵你是看不见他的，就好像呢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看得见风吹过树叶，那个树叶会摇晃那是风吹的效果但是呢树叶摇晃并不是风，只是风的效果而已。那就同时这样的，圣灵也是如此，像风一样你是看不见他的，但是呢神为了体贴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见了他，就像鸽子一样。他并不是说鸽子就是圣灵，而是说他变成一个鸽子的形状落在圣子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出来。那圣父也是没有形状的呀，那怎么样让我们明白圣父在场呢那他也体贴我们的软弱，就有声音出来让我们听得见有声音。因为我们人是受制于我们的五官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是需要我们的五官，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触觉、听觉、视觉等等的，都要通过这个东西来认识这个世界，对不对？神就体贴我们人的软弱，所以呢，用声音代表圣父的圣父的存在，圣父的这种灵在。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用圣灵呢，就以用鸽子的形状落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呢，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以圣子名以人的这种形象出现，当然我们就看得见他了。但是圣父、圣子、圣父和圣灵呢，神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让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同时在场这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场景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是不可能复现、不可能重现的、不可能重再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OK， 只有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才是有的。OK， 这个是 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出现。所以当我们知道说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场景去解释，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去解释三位一体，这是一个非常清楚和明白的一个教义在里面啊，这是一个信仰在里面。好，那么在后面呢，马太福音28章19节里面又说到了最后呢，耶稣给他大使命的时候又提到了他，又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了。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谁说的呀？这是圣子耶稣说的啊。耶稣，从耶稣的口里我们知道说神是三位一体的， OK，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大使命当中啊，圣父圣子圣灵都同时出现。好啊，使徒行传1章7到8节，耶稣对他们说，他说呢，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说我升天以后呢啊，你们不要离开，在这里等候圣灵的降临啊，就是教会时代的来临了啊。圣灵降临以后，教会时代就开启了教会时代。OK， 那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当时他们就问他说，他说那是不是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到了呀？啊，那耶稣就回答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呀？我要来的话，就是圣灵要来的话，不只是复兴以色列国了，在复兴以色列国之前呢。要啊，圣灵要降临了，要建立教会啊，神的这种国度呢，要在普世展开，不只是临到以色列人啊，这个福音呢是传给万邦的 ，OK 啊，他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现在你们呢是完全软弱无力，但是圣灵来了就必得到能力啊，在这里呢，耶稣父和圣灵都出现了 ，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分工。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稍微讲到了一下啊，稍微讲到了三位一体真神在我们的救恩上面的分工啊，在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啊的这种分工啊。前面我们刚刚讲到了在这个创世的时候，创造世界的时候的他们的分工啊，上帝就是天父上帝呢在圣子里面创造了这个世界，为这个圣子创造了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圣灵呢运行在水面上 OK 啊，这三位一体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创造。那么在我们的救恩上呢，圣父祝福我们，选择我们，预定我们，爱我们。圣父的分工呢就是什么呢，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把我们的名字，将来要得救的这个名字呢，都全部的写在了一本生命册上。然后呢，他把这个生命册呢，又交给了圣子。他说呢，为了要让这些人得救，圣子呢，必须要去道成肉身，去洗净他们的罪。洗净了他们的罪，为他们的罪赎了他们的罪。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罪人。我们无法自己救自己，而且我们的血都是肮脏污秽的，我们的血里面都是有污秽的。我们只有一位无罪的人代替我们去死，他的血呢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后来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以后，他就回到了父那里，坐到他的右边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圣子的分工呢，就是为我们的赎罪，就赎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为我们去献上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饶恕了我们啊。然后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就盖上我们得救的印记，盖上印记啊，然后保证我们得救到底。他不仅仅如此呢，还常常让我们呢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呢教导我们圣经，让我们认识，让我们呢行在真理里面。让我们进入真理里面，行在真理里面 ，OK， 让我们呢，不仅仅是知道真理，而且呢，行出真理来 ，OK， 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样子给我们分工的，这是在救恩当中是这样分工的。好，我们现在看到以弗所书的1章3到14节呢，讲到了很清楚哈，看到他是看讲的很清楚，这个是怎么分工的，我们来读一下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讲到父神了，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注意看到啊，圣父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的得到称赞。这是圣父的工作。 OK， 圣父呢就是让我们拣选了我们，然后同时呢让我们靠着他的爱子能够 得圣洁。 OK，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 OK，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归同归于一。这都是圣父的计划，圣父就是做这个计划，做这个计划。 OK， 他的计划呢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全部都合我为一啊，成为一起呢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以后成为他的儿女啊，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这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这个还是他的荣耀，就是父神，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啊，这是以弗所说的意思，一章三十四三到十四节这样说到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的把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所做的这种分工阐明的，向我们阐明的。而且这里重点的讲到了圣父啊，哎，那也就是圣父是做计划，圣子呢就实施救恩，圣父呢就去预备救恩，圣子去实施救恩啊。然后呢圣灵是怎么样呢？圣灵呢最后呢就把我们带，就我们得救了以后呢盖上圣灵的印记啊，是我们得赎的日子。那这个也就是得救的人呢，圣灵会有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额头上，印在我们的额头上。我这个印记我们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是不知道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天父知道，圣子知道，圣灵知道，圣父知道，啊，魔鬼知道，天使知道，但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人眼是看不见的，啊。就是呢，就是这个印记呢，有个盖上了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以古代呢，就是如果你是做买卖的时候，比方说，我要到市场上去，我要去买一批木材，但是呢，我下了定金，我还没有全部交足款，但是我交足了一部分定金了啊，交足一部分定金，或者说我已经全部付完了款，但是呢，我要下一次再来提货啊，然后呢，我就会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呢，就是以前的古代的人，他是就是戴着手上的一个戒指，那个大戒指上面呢有一个印，那个印呢上面有我的名字，有某个家庭的名号，那个印了以后呢，就会在我的所属物上面的，如果付清楚了这个付了这笔钱以后，我就在我的所属物上盖上我的印记，表明呢这已经是归我所有的了，这是我的财产啊。然后下一次呢等我回来，我就来拿，就我凭着这个印记来拿了，来提货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得救以后，耶稣基督已经付清楚他的保险，已经付清楚我们的罪，已经付清楚我们的账了，账已经完全付，我们已经不欠什么了，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完了这个罪的罪价了，他已经用圣灵在我们额头上盖上了这个印记，然后只等到耶稣基督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来提货了，就把我们被提，把我们整个教会提走啊，就得赎的日子，整个我们就是被跟他一起提走，就是凡是额上有印记的他就可以提走了啊，明白这个概念了吗？ OK 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这么一个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预定当中哈，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呢，我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 加帕多加亚西亚啊，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句话是从现在哪里？是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二节啊，在这里也是，你看圣父圣子圣灵都出现了， OK 啊，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啊，就是父神的先见，就是父神拣选了我们，他预备的这个计划啊，那借着圣灵得以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当然因为这些我们都已经是在基督里面已经得救了，当然就是 圣灵会继续让我们成圣啊。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人生就全部其实在归，主要是在归圣灵在管我们，圣灵在管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圣灵的同在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圣灵今天所在信徒得救以后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漫长的一段工作，就是让我们呢，一生都成圣。这个成圣的过程是圣灵的工作， OK， 以至于耶稣基督，以至于效法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 OK 啊。所以他们会有人这样子比喻哈，圣父就给了我们一本书，就是给了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成圣，预备好了这个救恩以后，然后呢圣子就成了我们的榜样啊，然后呢给了我们一卷书，这个书呢就是一个手册，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更加像耶稣基督，像他的儿子。然后呢圣灵呢就像我们的教练啊，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教练，然后有一本手册，然后我们有一个榜样啊，然后呢圣父呢，当我们做到了这一切呢，圣父就高兴了，就满意了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工作在里面啊，就是不但是在救恩里面是这样，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圣父圣子圣灵的这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参与也是如此的。好，提多书里面就讲到说，但到了我们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呢，他便救了我们，并不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的怜悯是什么？这个他的怜悯是就是圣父了啊。然后呢圣灵的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啊，还是这当然还是讲的救恩当中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分工啊。在恩赐当中是这样写的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是三位一体真神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好，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是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然后呢啊，犹大书20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的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又在这里很清楚的出现了啊， OK， 就是在圣经的这个公式里面，圣经的公式里面出现三位一体哈。好，在耶稣基督的话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会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啊，他说我就是指圣子了，会要求父神呢另外差一个保惠师来，那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好，这我们讲到了旧约里面有讲到三位一体，新约里面神的话语里面，使徒的书信，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里多次提到三位一体。那我们现在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三位一体的这样的教育是怎么样传承下来的，早期的教会有教导三位一体的教义吗？看看哈。首先我们看到使徒们，这是在公元30到90年的就是公元90年了哈，讲到了使徒是这样教导的，使徒已经教导了。然后后来呢到公元90年的时候，有个伊格纳丢就是安提阿的主教啊，他也教导了三位一体，这可能是比较早期的了哈，就是除了使徒以外，这就是比较早期的这个教父们。然后呢克莱门特罗马的第三任主教是公元96年的时候，他也教导了，出现过了啊。然后 在公元155年的有一个非常有著名的啊一位也一位早期的教父叫做呢尤士丁啊，殉道士尤士丁啊，他也在他的著作里面也出现过。然后呢，就是安提阿第六任主教，在这位主教里是第一次出现三位一体这个词，上个星期我跟大家提到了，叫做提阿菲罗，他是安提阿的第六任主教，他第一次提出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啊，但是前面呢，他们的出现都有教导三位一体，但是并没有用这个没有发明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提阿菲罗发明的 ，OK。然后呢，雅典的纳格拉，这是早期的公元177年间的一个神学家，在他的著作里面出现过。然后呢，艾任纽，他是里昂的主教啊，在公元180年的时候，再往后一下就特土良啊，公元197年啊。贵格利教会的领袖也是哈，然后后来是尼西亚大会就已经到了公元的325年，在这里呢就是已经完全明白无误的把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尼西亚信经里面呢用文字的都表述出来了。就是在信仰告白里面，然后在公元的381年的康斯坦丁堡大会里面呢，啊，又确认了这么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啊，那圣奥古斯丁啊，在公元的400年到419年，啊，他用了19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三位一体，啊。OK， 然后呢，到了加克敦大会的时候，公元451年就讲到了哈。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著名的教父里面的奥古斯丁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来研究三位一体的啊，用了19年的时间来研究三位一体啊，并且著述了三位一体论啊。好，那如果是那在今天我们讲到了说有哪一些三位一体的教导呢被认为呢是异端言论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哪些异端呢是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我们上个星期我记得大家有跟大家提到过，我们就稍微再讲一下哈就好了，提醒一下大家注意留意这样的一些异端啊，远离他们 ,OK? 啊，首先呢有这样的教导，他们认为呢就是不是三位一体呢是三位神啊，我们认为是父子圣灵是三个独立的他们认为呢是父子和圣灵的三个独立的自治的和神圣的存在，就是他们不认为他们是一位神，他们是认为基本上就是认为是三位神了啊。OK 啊，那摩门教的教导呢是说父是人升高以后变成神，耶稣和圣灵呢是父的两个孩子啊。摩门教教导呢他说有很多很多的星球和世界，有很多的神，认为呢只要是摩门教徒呢死了以后都能够变成神，然后呢每一个人呢死了以后都变成神，并且有自己的星球，这个乱七八糟的概念这样子的啊，这是摩门教的教导。 OK 这是一个异端啊。然后呢也有人认为说也有一些教导认为说异端教导呢耶稣不是神啊，他说呢耶稣也是被造的不是神啊，认为呢圣灵呢只是一股能量，他并不是一个位格啊。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呢耶稣只是天使长米迦勒啊，并且呢他认为呢是教导呢说耶稣呢是卢西弗的兄弟啊，就是卢西弗就是堕落之前的撒旦的名字。他认为呢耶稣跟撒旦是同一个父亲啊，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教导 ,OK? 是异端来的。啊，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也有一些异端认为呢同一位神三个不同的名字，就是形态论了啊，认为呢圣父呢是在旧约的时候启示自己啊，认为呢旧约的时候呢神是称自己为圣父，他是认为自己是律法的制定者，然后认为呢圣子是神在福音书当中启示自己为救赎者，然后认为呢神呢在新约和今天启示自己呢是为圣灵是为圣灵是为现在的这个维持者，他们认为呢是同一个神，只有一位神，但是三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所以用三个不同的名字，三个不同的功能，这是错误的啊。这个错误的教导是来自联合国际五旬教会，这个上次我们跟大家提到过，要大家要远离这样的一个教会 ,OK? 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到说，我们怎样来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来让人比较容易明白呢三位一体的。上一个星期呢讲完了上个有小文的课以后呢，有一些姊妹就问我说，哎，有人说用水呀来说明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一下哈，看他是不是都能够说明得了这个三位一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说，通过圣经故事我们用圣经故事的告诉他们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不一定要老是钻牛角尖，一定要整明白他这个三位一体是怎么一回事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去说明，他都有他的缺陷和不足啊，都不能够完全说明问题啊，都能够只能够说明，只能够给我们一部分让我一部分的明白，但是不可能完完全全明白三位一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完完全全做到明白，因为这是已经超越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里的人的有限和有罪能够完全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极限。 OK 啊，然后呢要解释三个位格呢都是神啊，不是不同的神。 OK 不是说三个不同的神，而是一位神三个位格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用一个简单的盒子来做实例哈，这个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其他的方法是怎么说明的。首先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用鸡蛋，他们认为说鸡蛋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呀，有蛋壳、蛋黄跟蛋白啊。他们认为呢，这个三位用来跟三位说明三位一体是很合适的，因为蛋黄、蛋白、蛋壳呢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鸡蛋了，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三个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可以分开的，它不可以单独分开存在啊。明白哦，这个鸡蛋是可以分开的。那么还有的人就是用水了啊，水呢有液态，有液态呢就变成了就是水了，然后有固态，固体的成时候呢就变成了冰，然后呢有蒸汽，温度达到很高的时候变成蒸汽了啊。这有点点可以说明，就是三位一体的真实呢是三个位格，但是同是一个神的这种本质。但问题就是说，他们只能以一种形态出现啊，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这个水呢同时又是水又是冰又是气，它只能是，它要是要么是固态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液态和气态啊，明白意思吗？啊，所以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啊。你看，那么我们用盒子来比喻呢，盒子的比喻可能是在这个三种比喻里面可能是应该是最接近的啊，最接近的一种方法。我们看一下哈，盒子有三个部分组成，有长、宽和高啊，这三个边的是相不同的，但是同是属于一个盒子，它同是属于一个盒子，同是这个盒子的一部分啊。你抽走了任何一边，其他的两边它都消失了，也就是像三位一体一样，如果你抽走圣父、圣子、圣灵也不存在了，你抽走圣子、圣父、圣灵也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三个位格它才能组成一个 一位神。 OK， 那么先像盒子一样，你抽走了任何一边，无论是长宽还是高，抽走一边这个盒子都已经不存在了。 OK， 但是呢里面是相同的，你打开来看看，就是里面都是一样的。 OK， 这是用盒子是比较好的。 OK， 好，那我们下面就要讲到说，如果我们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不相信这教义，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所在的这个教会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应该怎么办呢？赶快逃跑，赶快跑开，因为这是异端。因为呢，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基要的真理啊。如果在这个基要的真理上面你妥协了的话，那你就已经不属于这个正宗的基督徒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了。OK， 这在基要真理上是不可以妥协的。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三位一体的教义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啊？就是你明白三位一体的概念对你今天有什么帮助，在你实行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个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哈，就是父子圣灵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也可以分别敬拜，圣父圣子圣灵可以一起敬拜，也可以分别敬拜。OK， 所以在你唱诗的时候，你会说圣父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我敬拜你 啊，敬拜你啊。所以三一颂啊，有很多的古老的圣诗里面呢，都有同时敬拜三位一体的这样的诗歌啊，大家要一起来敬拜。然后呢，一起逐个感谢他们在你救恩当中不同的角色。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位格在我们人生的救恩当中，在我们的救恩当中，它有分别，有不同的分工。OK， 那逐个感谢他们。认识到呢，你被三个位格的神一起爱着，三个位格他们自己彼此相爱，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同时被三位一体的这位神的爱着。也就是说，你被一位神，被三个位格同时爱着你。OK， 啊，那我们再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呢，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把结果呢交给圣父。我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分享圣子的福音，然后将结果交给圣父。OK， 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向谁祷告呢？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向天父上帝祷告啊，其实也不尽然啊。我们可以呢依靠圣灵，通过耶稣向父神祷告啊，这是一般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祷告的，因为主导文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对吗？啊，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呢可以对三位一起分别说话，或都是可以的。OK， 我们可以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跟圣灵通话啊，因为圣灵是那位赐给你各种属灵恩赐的呀。啊，所以我们就有时候跟，如果你需要一个某一种属灵恩赐的话，你可以跟圣灵啊祷告。然后有的时候你不明白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某有一些话你需要圣灵的启示的人，你可以向圣灵祷告啊。因为圣灵是写了，圣灵是作者呀，是圣经的作者，而且圣灵是那位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那一位。所以你向圣灵祷告，要圣灵开你的眼，明白主的话啊，那当然很好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啊？都可以啊，你可以跟圣父、圣子、圣灵分别的谈话，都可以的。OK， 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回到说，基督徒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认识上，难道不可以一致吗？不可以，我们前面讲过了，这是我们的基要的真理，一定要一致啊，在基要的真理上面一定要一致啊。OK， 因为呢，你否认了三位一体，就否认了整个的基督信仰，神只有一位。大家记住，神只有一位，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啊。但是呢，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啊，父不是灵，灵也不是父，子不是灵啊，灵不是子啊。这个一定就要记住这个概念啊啊。但是他们这是一位神，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好啊，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圣父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了救恩，就预备在头生子里面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万物是本于他，为了他，又是归于他的，这样子的是在头生子里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不但是在创世纪 是如此啊，然后呢在救恩的计划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你分别的分工来成就了我们伟大的救恩啊。感谢圣父、圣子、圣灵同时的爱着我们，感谢圣父、圣子、圣灵是如此的仁慈、公义、良善、忍耐啊，就是大能、主权、恩典和蛮有公义的、蛮有慈爱的这样的一位神。谢谢主啊，圣父、圣子、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被三位神同时爱着，帮助我们每一天明白我们有多么的。我们是多么的感恩啊！让我们明白圣父、圣子、圣灵你们是何等的和睦啊，何等的合一，也帮助我们在人生当中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更加合一啊，让我们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啊，让圣灵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的圣父能够更加的喜悦我们啊，感谢赞美主，感三一真神，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